等一下散会以后，我得去边度饮茶呢？
佢两度讲，等一下散会去哪里饮茶呢？
他就觉得我讲到你睡觉，我还可以忍受。
佢就觉得我讲到你瞓觉，我都可以忍受。
但是我讲到你讲话，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
但系咧，我讲到你喺度倾偈咧，就孰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他第一次被邀请，他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
但系第一次被邀请，佢就唔好意思去责备佢哋。
所以他就很礼貌、很客气的这样说。
佢就好礼貌、好客气咁样讲：，
请两位姐妹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免得吵醒弟兄睡觉。
请下面嗰两位姐妹讲嘢冇咁大声，吵醒前面嗰位弟兄瞓觉。
结果两个姐妹就不敢再讲话。
结果两位姐妹就唔敢再讲啦。
弟兄被旁边的人拍醒过来。
弟兄咧就俾隔篱嗰个拍醒咗。
你醒了吗？
你醒未啊？
所以我讲到的话，睡觉可以，讲话不行。
所以我讲到嘅话咧，瞓觉可以，倾偈就唔好啦。
啊，我们要看一节的圣经。
我哋睇一节嘅圣经。
马太福音第24章。
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
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
我们今天下午讲有关于丝绸之路的宣教，
我们今天就讲关于丝绸之路的宣教。
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一个宣教的热门大话题，就是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运动。
我都同大家讲一个宣教的大话题，就是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那么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
这样的一个宣教使命，
真实的一个根基，最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基础，就是在这节圣经上。
是最重要的圣经基础，就在这个圣经上面。
马太福音24章14节。
马太福音24章14节。
我请诸位起立，我们来宣读神的话。
请各位起立，我们来到宣读神的话。
Yeah, 我们读两次。
我们来到读两次。
一次我们读国语。
一次我们用国语来读。
那么第二次读广东话。
第二次我们用广东话来读。
先读国语。
先读国语的。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父神，我们求你的话成为我们宣教的动力。
父神，求你的话成为我们宣教的动力。
也让我们知道等候你再来最重要，把福音传开。
也都让我们知道等候你再来最重要，是要将福音传开。
主，我们多久没有传福音了？
主，我们多久没有传福音了？
我们教会有没有还福音的债？
我们教会有没有还福音的债？
我们对近处的远处的人有没有关怀？
我们对于近处的远处的人有没有关怀？
我们对当今世界上最需要福音的民族有没有关心？
我们对当今最需要福音的民族有没有关心？
我们求主把关心赐给我们。
求主将关心赐给我们。
因为那是你所关心的对象。
因为那个是你所关心的对象，
就像你关心我们一样，
就好像你关心我们一样。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庄稼已经熟了，
让我们看见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如此祷告，
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坐。
请坐。
Yeah, 我不知道有多少位你曾经走过丝绸之路。
不知道有多少位你曾经走过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一段呢，是一个很奇妙也很神秘的一段的旅程。
丝绸之路是一段很奇妙也是很神秘的旅程。
我早在好几年前，那么就是特别在这一段的路程当中，找出那边民族的需要。
我是好几年前在这一段的路途当中找到那个民族的需要，
然后呼吁全世界的各个教会能够向他们，
然后就呼吁全世界教会可以向他们
来伸出友谊的手，
来到伸出友谊的手，
也同时有机会差派宣教士到那边去 传福音。
你同时可以差派宣教士去到那里传福音。
我们用大概一个钟头的时间，大约认识这个丝绸之路。
我们大概用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到认识这条丝绸之路。
那么丝路呢，这个名词，
丝路这个名词
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在公元1877年的时候所命名的，
是德国的一个地理学家在1877年所命名的。
当然主要是因为从中国的西安开始把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去，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是由中国的西安将中国的丝绸运到去西方。
那么 有的是用海，所以有海上的丝路，
有些是用海，所以有海上的丝路。
那么也有用陆地，是陆上的丝路，
都有用陆地，是 陆上的丝路。
当然除了是运丝绸，中国的瓷器也是很重要被输到西方的那些产品。
除了丝绸之外，中国的那些瓦器也是运去西方一个很重要的旅程。
在海上的丝路里边有两个重要的城市，就是广州和泉州。
在海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广州和泉州。
所以泉州跟广州是中国那么通过海接触西方的两个重镇。
所以广州和泉州就是中国由海去通向西方的这个城镇。
这个是中国的地图，
这个是中国的地图，
应该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如果不是直接从里边出来，就是间接的出来。
如果我们不是直接由那里出来，都是间接的由那里出来。
海上的丝路有三个大航线，
海上的丝路有三个大航线，
有所谓的东洋，
有东洋，
有所谓的南洋，
有所谓的南洋，
有所谓的西洋，
有所谓的西洋。
我们不会很详细的去了解这些，因为我们主要要看里边的民族的需要。
我们不会来看这些，因为我们主要是看里面那些民族的需要。
就是透过海还有透过陆地，就是铸成了中国跟西方的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就是透过海和陆地和西方有贸易和文化上面的交流。
陆上的丝路是比较出名的，
陆上的丝路是比较出名的。
而陆上的丝路的起点呢，就是西安。
而陆上面的丝路的起点就是西安。
西安是中国的文化古城，
西安是中国的文化古城。
有多少位你到过西安吗？
有几多位去过西安呢？
大概有几位？
都有几位。
我是很喜欢西安这个城市的。
我是很喜欢西安这个城市。
我向很多人介绍西安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
我向很多人介绍西安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的。
我说如果你要了解十年的中国，你就到深圳去。
我说如果你要了解十年的中国，你就去到深圳。
如果你要认识一百年的中国，你到上海去。
如果认识一百年的中国，你就可以去到上海。
如果你要认识一千年的中国，你到北京去。
如果你去认识一千年的中国，你都可以入去。
但是如果你要认识五千年的中国，你一定要去西安。
但如果你想认识五千年的中国，你一定要去西安。
那我这句话就很 powerful。
我这句话就很有力量。
很多人听了就赶快跑去西安了。
很多人听见了，即刻就走去西安去。
西安当然最出名的有兵马俑啦。
西安最出名当然有兵马俑啦。
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咧系丝绸之路嘅起点。
我们看见它从陕西的西安开始到甘肃的敦煌。
我哋睇到由陕西嘅西安去到甘肃嘅敦煌。
然后新疆的乌鲁木齐。
然后新疆嘅乌鲁木齐。
然后过了阿富汗。
又过咗阿富汗。
伊朗。
伊朗。
伊拉克。
伊拉克。
叙利亚。
叙利亚。
一直往西往北到土耳其。
一直往西往北去到土耳其。
西安有修建好的，就是如今呢保存的最宏伟、最壮观的城墙。
西安呢有如今保持得最好嘅、最宏伟嘅城墙。
我常常在这个城墙里里外外跑来跑去。
我喺嗰度咧里里外外跑嚟跑去。
也在那边寻找一些以前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蛛丝马迹，
亦都系寻找一啲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嘅蛛丝马迹。
这是西安，
呢个系西安。
还有沙漠的利州路，
仲有沙漠的绿洲路、
就是主要因为经过新疆的沙漠，所以绿洲呢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的指引。
仲有经过这个西安那里，所以呢丝绸之路的绿洲是 最重要的。
那么也有的呢是向北蒙古的大草原开始走，叫草原丝路。
也都有向蒙古的向北的大草原行，叫草原的丝路。
也有的是向着云南，然后进入这个缅甸，那么那个是南方的丝路。
也有向云南又进入缅甸的，那个是南方的西路。
那么古时我们读中国书，那么会谈到西域。
古时咧，我哋读中国书咧，讲到西域。
那么西域主要指的也是西安以西的那些地方，包括新疆，也包括中亚的地方。
西域咧就系讲个呢个西安向西嘅地方。
啊，这个是阳光啊，我走我的阳光道，你过你的杜牧桥的地方。
这个就是阳光，就是我行我的，你行阳光，你行你的阳光路，我行我的独木桥的地方。
那么这个是大丝路。
这个是大丝路。
那么整片的一个土地，主要呢就是包括了中国的西北部。
整片的土地主要都是包括中国的西北部。
还有就是中亚，以前苏联的地方，那么就独立了的那些。卡萨斯坦、克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那些斯坦的那些地方，
包括在一些苏联已经独立了一些好都是斯坦结尾的一些地方。
那么然后就是包括了中东阿拉伯的国家，
也包括了中东一些阿拉伯的地方。
而这样一个这一块地方呢，是今天福音工作里边最困难的地方。
而这些地方呢，就是如今福音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开始做了差传的工作。
不知贵教会有没有开始做差传的工作。
我看到一些人摇头。
我见到一些人摇头。
那么可能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始。
或者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始。
因为通常差传工作都是从容易的开始。
因为差传的工作通常都是由容易的开始。
但是我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困难的差传工作。
但我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困难的差传工作。
因为在这个差传宣教的工厂的里面，很多同工在那边流汗流泪的传福音。
因为在这个差传的里面，很多同工在那个工厂里面流汗流泪这样工作。
也包括了流血的传福音。
也包括了流血的传福音。
那因为也把这个中国和缅甸的那些玉石，那么也是把它带到西方去，所以有的也说是玉石之路。
因为也都将中国缅甸一些地方的玉石运去西方，所以也都叫做玉石之路。
还有就是印度的香料，那么也是透过丝绸之路运往两边。
好像印度的香料都是透过这个丝绸之路运去两边。
所以丝绸之路呢，是亚洲、欧洲、非洲各区的文明兴起的时候，在经济贸易交流而产生的结果。
所以丝绸之路就是亚洲、欧洲、非洲和各个地方文明兴起、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地方。
在以前还没有飞机之前，这个丝绸之路是很重要的，就是东方西方的贸易的那个路线。
是没有飞机之前，丝绸之路就是东西方很重要的贸易的路线。
而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
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都是透过这个丝绸之路 运去这个西方。
那主要的那个运往西方的产品就是丝绸。
主要的运向西方的产品就是丝绸。
那么在最初的那些商人，波斯商人到了中国西安，那么把丝绸带到波斯、土耳其一带的时候，那边的君王都把它惊为宝贝。
那些波斯那些商人去到中国，将中国的丝绸各样东西带去那里，回到波西的时候，那些波西皇帝就将这些东西惊为宝贝。
有一些人从印度拿来象牙，有一些人拿来那些的珠宝，但是呢，等到丝绸一摆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的鲜艳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成的，使到所有其他的物品都黯然失色。
虽然有其他各地的好像象牙这样 宝贵的东西送去皇帝的面前，但是当这些丝绸放在皇帝的面前，见到这些这么特别的颜色，又不知道有什么做出来的时候，皇帝就觉得很宝贵了。
那么在这一边你看见很多的单字，
你在这里见到很多的单字，
那每一个字代表的都是某一种丝绸来的，
每一个字代表的都是某一种的丝绸。
我们要把这些字念出来都困难，
我们要将这些字读出来都很困难，
但是丝绸就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的有吸引力，
但丝绸就是这么丰富，这么有吸引力。
而西方的文化艺术跟宗教也是透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
而西方的文化艺术和宗教都是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所以今天在丝绸之路的那个旅程当中，你还能够有许多的考古，有关于文化艺术和宗教的考古。
所以如今在丝绸之路上面还有很多关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考古。
在过去的历史里边，丝绸之路曾经很繁盛，
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丝绸之路曾经是很繁盛的。
当然现在已经是衰退了，因为从陆路这样的来运商品，毕竟不如用轮船用飞机来的方便。
因为如今由陆路上面来到运这些产品的话，远远不及由海路或者由飞机来到运这些产品更方便。
不过最近中国也跟中东中亚洲有一个协议，就是在将来的年日的里边，他们要重新修建古时的丝绸之路。
但最近中国和附近一些国家就讲了会开始，又将来慢慢会开始 修建这一条丝绸之路。
我刚刚在黄牧师的办公室里边接到一个 email。
刚才我在黄牧师的办公室里面收到 email。
Yeah, 那么是王永信牧师那么写给我的。
是一位王永信牧师写给我的。
那就要我一起，那么从陆路，从丝绸之路的起点，他说一起走，走新疆，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去。
他邀请我由这个丝绸之路的起点，由新疆那里一路走到耶路撒冷。
因为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主持第三届的国际传回耶路撒冷大会。
因为两个星期之前，我主持了一个国际性的传回耶路撒冷的大会。
王永信牧师还有一些对差传很有负担的同工，连同70位中国大陆的同工，我们一起的聚集。
王牧师和一些很有心的同工，差不多70，另外加上70多位中国大陆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到举行。
我们在接下来的年日的里边，会把宣教的焦点放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在跟着下来的年月，会将这个宣教的焦点放在这块的土地上面。
丝路要成为福音之路，
丝路要成为福音之路，
而福音之路所经过的那些的民族都要因此得福，
而丝路所经过的那些民族都要因此而得福。
丝路能不能够成为宣教之路呢？
丝路可不可以成为宣教之路呢？
丝绸之路中国大西北的呼声，
丝绸之路中国大西北的呼声，
中国的大西北从西安开始到新疆，以及在伊犁，伊犁是新疆靠近卡萨斯坦的那个城市，
由中国由西安开始一直向西去到个好远，跟住卡萨斯坦一个地方。
那么是中国本土的丝路的那些片段，
是中国本土的丝路的片段，
是一块很辽阔的福音的合场，
是一个很辽阔的福音的和场。
我们求主亲自来赐福这一块的土地，
我们求神亲自来到赐福给这一块土地。
丝绸之路的宣教在几十年前已经有一些前辈努力过，
丝绸之路的传教在几十年前已经有一些前辈努力过，
而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团体，
而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团体，
一个是在陕西的圣经学校，
一个在陕西的圣经学校，
他们在那边成立了福音变传团，
他们那里成立了福音变传团。
那么上帝在过去的宣教的历史里边重用神学院，
上帝在过去的宣教过程中重用这个神学院，
因为神学院是训练工人，有工人才能够收割庄稼，
因为神学院是训练工人，有工人才可以收割那些庄稼。
我没有来澳洲之前几天，我是到中国大陆去，
我未来澳洲的前几日在中国大陆，
因为我在中国就是上一个星期为着我们在那边开的三间的神学院举行开学礼，
我为我们在中国开的那三间神学院举行这个开学礼。
我们重点是装备中国的工人，然后把它拆向全国的各省各镇去做福音的事工。
我们重点是训练中国的工人，将他们拆派去中国重要的地方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而那个重要性明天我会跟大家多做一些分享，
而那些重要性明天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是 早期的这个陕西的圣经学校的同工同学，
就是早期的陕西圣经学校的同工同学。
而重要的发起人就是中间这个麦马可牧师，
而重要的发起人就是中间那个麦马可牧师。
他是神学院的副院长，
他是神学院的副院长。
有一天他在祷告的里边，
有一天他在祷告里边
有了一个异象，
有这个异象，
他做了一个梦，应该是祷告里边，或者是祷告到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都不知道了。有一个异象，
应该是祷告里面发梦，或者是祷告当中，或在身内或者是身外见到。
在这个异象的异梦的里边，
他在这个异象异梦里边，
他梦到一个很大的水池，
他梦见一个很大的水池，
然后从东西南北有很多的水涌入灌入这个水池里面，
原来东西南北有很多的水灌入这个水池里面，
但是那个水池还是不满，还是很缺水，
但是那个水池还是不满，还是很缺水。
所以他就醒过来问上帝这是什么，
所以他就醒过来问上帝是什么呢。
上帝说这个水池就是中国的教会，
上帝说这个水池就是中国的教会。
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我差派西方许多地方的宣教，把很多的祝福带到中国来。
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我将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将很多祝福带入来中国。
但是中国的教会只会接受，不懂得分享。
但是中国的教会只是懂得接受，不懂得去分享。
结果不管是接受多少，仍然贫穷。
结果呢，无论接受多少都仍然是贫穷。
你们中国教会只有学习向人分享祝福，分享福音，才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你中国教会要学习向人分享这个福音，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麦马可就说，好，我们中国教会要开始宣教，由我们开始。
麦马可就说，好，我们由中国教会开始宣教，由我们开始。
然后麦马可就问说，上帝向谁宣教？
麦马可问上帝向边个宣教啊？
上帝就叫他往西北来看。
上帝叫他向西北来到望。
叫他看那个新疆维吾尔族人。
叫他看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
叫他看中东的阿拉伯人。
看中东的那些阿拉伯人。
上帝说他们就是你们宣教的对象。
上帝说那些就是你们宣教的对象。
麦马可吓了一跳。
麦马可吓了一跳。
他说他们实在是太困难了，
他们实在太困难了，
他们是 太过顽梗跟悖逆，
他们太过顽梗和悖逆，
他们杀害很多你的仆人，
他们杀害很多你的仆人，
他们是很 rebellious 很悖逆的一群，
他们是非常叛逆的一群。
上帝说他们不是最悖逆的，
上帝说他们不是最叛逆的，
上帝说最叛逆的最背叛我的是我自己的百姓选民以色列。
上帝说最背叛我最叛逆的是我自己的选民以色列。
而讲到刚硬，你们中国人不也是一样刚硬吗？
讲到刚硬，你们中国人不是一样那么刚硬吗？
我拆了多少宣教士来，你们杀害多少先知宣教士，福音的种子才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开花结果。
我差派了多少宣教士，但是你们杀害了多少宣教士，才有中国福音的种子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芽。
还有话说，
麦马可还有话说，
他说哦，但是这个工作太难，你留给西方教会做，不必给我们做。
他说这个工作太难，你留给西方的教会，不要给我们做。
但是圣灵感动，
但是圣灵感动，
上帝对他说，
上帝对他说，
这一块土地是我特别保留起来留给中国人的，
这块土地是我特别保留起来留给中国人的，
要不然等我再来的时候你们拿什么来见我。
如果不是等我再来的时候你们拿什么来见我。
所以你看见福音向西传，
所以你见到福音向西传，
然后呢传到美国，传到亚洲来，
然后一路传到美国，传到亚洲，
然后传到中国，
然后传到中国。
在过去一百几十年里边，好像就停在中国。
在过去的一百几十年，好像又停了在中国。
中国的西北新疆，
中国的西北这个新疆，
还有中亚洲，还有中东，
还有中亚洲和中东。
那么多人没有相信耶稣，
那么多人都没信主耶稣，
那是谁的责任？
是哪一个的责任呢？
上帝说，你们中国教会要为我来把福音传给他们。
上帝说，你们中国教会要为了我将这些福音传给他们。
呀，麦马可完全顺服了，
麦马可就完全顺服，
他就组织了福音遍传团，
他就组织了这个福音遍传团。
他有一个团歌，我在这一本传回耶路撒冷运动里边也把他以前的团歌介绍给大家。
他有一首团歌，我就在这本书里介绍了给大家。
然后还有好几个是他的学生跟他一起去宣教，
还有好几个是他的学生跟他一起去宣教。
其中一个叫赵麦家，
其中一个叫赵麦家，
他本来不叫麦家的，
他本来不是叫麦家，
他突然间有一天他觉得有感动，把名字叫做麦家。
他突然间有一天有感动，将名字改成麦家。
他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都不明白为什么，
他还以为是一粒麦子的意思，
他以为是一粒麦子的意思，
以后才知道原来麦家就是沙地阿拉伯的圣地。
原来麦加在沙特阿拉伯的圣地，
所以他就说，我赵麦加要把福音传到麦加。
他说，我赵麦加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去麦加。
他在念神学的时候，
他在读神学的时候，
每一天早上他都扛两大桶水，
每一天早上他都拿两大桶水，
环着圣经学校在那边跑步，
就抬着两桶水围着这个圣经学校来跑步。
他说，我要操练得好，以后到沙漠宣教走起来才有劲。
他说，我要操练得好，将来去到沙漠那里传教才有劲。
好像练少林功夫一样，
好像练那些少林功夫一样，
准备自己来做宣教工作。
他准备自己来到做宣教的工作。
那么他刚刚几年前过世，
他几年前刚刚过了世，
他的太太何恩正现在还在，还活在新疆。
他的太太何恩正现在还活在新疆那里。
他们传福音经历千辛万苦，
他们传福音经历了千辛万苦，
而且很特别的，第一批的宣教士大部分都是姐妹来的，
而且很特别，第一批的宣教士全部都是这些姐妹来的，
有一些是夫妻一起去的，
有些是夫妻一起去，
那么在途中甚至生下他们的小孩，
甚至在途中生下他们的孩子，
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
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
有一些被下在监里，
有一些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从此不得再见面，
从此都没法子再见面。
这个是在青海何恩正宣教的地方，
这个是青海何恩正宣教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青海的地方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现在我们在青海这个地方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那么另外一团呢，叫做西北灵工团，
另外一团呢叫西北灵工团，
是从河南那边开始的，
是由河南那边的开始。
他们有一个团体叫做耶稣家庭，
他们有一个团体叫耶稣家庭，
就是他们要效法初期教会的那些模式，凡物共用，彼此相爱的生活。
他们就要模仿初期教会那种的生活，就是凡物共用的那种的生活。
他们有美好的团契，
他有美好的团契，
然后他们知道一定要把福音传开，
然后他们知道一定要将福音传开，
而且是向西传，
而且是向西传。
那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赵西门，
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赵西门，
他也是刚刚才安息，
他都是刚刚才安息，
他受尽千辛万苦，
他受尽了千辛万苦，
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他跟一个很漂亮的姊妹结婚，
他同一位很漂亮的姊妹结婚，
结婚不到两三个月，那么就隔被捉到监牢里边去，
结婚不到两三个月就各自被关去，被人捉去监狱里面，
几十年他都没有再见到他的妻子，
有几十年都没再见到他的妻子，
那么他出来了，
他放了出来，
继续来传达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意向，
继续来到传达传回耶路撒冷这个宣教的意象。
他们这两团人呢，就是把福音一直传到新疆，
佢呢两团人就一直将福音传翻去新疆。
就来到新疆的边界的时候，
嚟到新疆呢个边界嘅时候，
就是中国大陆变色，共产党把就是夺了权。
就系中国大陆变色，就系共产党夺咗权。
所以所有的边疆都被关了起来，他们没有办法跨出新疆。
所有的边关都被关上了门，就不可以再跨出这个新疆。
他们就分别在新疆的地方和甘肃的地方如今还有一些还活着的，我们有跟他们交通，在那边传福音。
他就在新疆在甘肃那里，如今有些还活着的还在那里传福音。
但是他们一直在想，上帝给的意向是要把福音传出新疆，传到中东，传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想，上帝给的意象是要将这个福音传出这个新，传出去这个新疆，传回去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已经年纪老迈，八十多岁九十多岁，谁来传呢？
但是我们已经年纪老迈，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谁来传呢？
就等到他们几乎要放弃希望绝望的时候，
等到他们几乎要放弃这个希望已经绝望的时候，
就在过去这七年八年的里面，
就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面，
上帝把这个意象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复兴起来。
上帝将这个意象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复兴起来。
很多的教会说，我们现在要把福音带出去。
很多教会说，我们要将这个福音带出去。
而六十年前我们这些前辈没有完成的工作，让我们来完成。
在六十年前我们这些前辈没法子完成的工作，等我们来到完成。
不是把宣教士送到耶路撒冷，
不是将宣教士送去耶路撒冷，
乃是在新疆、中亚、中东呢，差派宣教士建立上帝的教会。
在新疆、在中东那里，有差派这些宣教士建立上帝的教会，
而包括终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也都是包括了终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所以这几年，我也跟中国的教会和海外的教会一起在推动这样的一个运动。
所以最近这几年，我和中国的教会和海外的教会一起来推行这个这样的运动。
不过让我用一两句话说一说。
不过等我用一两句说话讲一讲。
这个运动有真也有假的。
这些运动有真的都有假的。
因为有一些人呢，用这个名誉来做大量筹款，但是没有把款放到宣教工厂，放在他们自己的地方。
但有些人用这个来到做藉口，筹了大量的款项，不是将款项去做差传的工作，而将款项放在自己的袋里面。
而我们这个国际性的委员完全做的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要祝福这块土地，我们不会把它留在我们自己的地方。
而我们这个国际性的组织，就是将这些所有的筹款得回来的资源都是放在这一块的土地上，不是放在自己的袋里面。
丝路宣教的意义，
丝路宣教的意义，
对中国的西北部来说是一个大开发的地区，
对中国的西北部来讲是一个大开发的地区，
是经济跟生态都需要建设的所在，
是经济和生态都要建设的所在。
你看见有很多工厂林立，
你见到很多工厂林立，
西北也有很繁荣的都市，
西北都有很繁荣的都市，
一大片的和田，
一大片的和田，
许多可爱的动物，
很多很可爱的动物，
黄河，
黄河，
沙漠，
沙漠，
嘉峪关，
这个嘉峪关，
万里长城的最后一关，
是万里长城的最后一个关。
万里长城从辽东开始，山海关开始，走到甘肃最后嘉峪关结束。
万里长城是由上海那里开始，一直去到嘉峪关来到结束。
这是敦煌佛教的艺术宝库，
这个是敦煌一个佛教的艺术宝库。
沙漠，
沙漠，
丝路的宣教指的也是内地的宣教，
丝路的宣教指的都是内地的宣教，
不是在沿岸一带容易去的地方做福音工作，
不是在沿岸一带一些容易的地方做福音的工作，
乃是把福音带到最深最深的内地去，
而是将福音带到最深最深的内地去。
思路的宣教也是未得之民的宣教，
思路的宣教都是未得之民的宣教，
因为整个的路段里边有着最多的未得之民，
因为整个路段里面 有最多的未得之民。
所以我心中的祷告就是求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展开另一段的传奇，
所以我心中的祷告就是在二十一世纪求上帝展开另外一段的传奇。
以前丝绸怎么样从西安开始往西往北运去，
以前丝绸怎样由西安开始往西往北咁样运出去，
现在我们依循着这条丝绸之路，把福音的那些的资源，包括宣教士，把它拆到最需要福音的群体当中。
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将福音将最需要的有关资源送到这些需要的地方去。
这一块的土地曾经是佛教很兴盛的地方，
这块土地曾经是佛教很兴盛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是伊斯兰教影响最深远的所在，
但现在是伊斯兰教影响最深远的所在。
我们祈求上帝把他十字架的旌旗、十字架的救恩在那边宣扬高举，
我们求上帝将十字架的旗帜、十字架的救恩向那里举起来。
今天丝绸之路宣教的运动需要全球的教会一起来关心，
今天丝绸之路的宣教的运动需要全球的教会来到关心。
过去把福音传向这个地区的人们，我们中国大陆的同工经过了多少的迫害，
过去将这些福音传到这里的地方，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同工受到几多的迫害，
为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这些事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是我们一起来配合中国的教会把福音传开的时候，
今天是我们配合中国教会将福音传开的时候。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路线图，
传回耶路撒冷的路线图。
所以你看是传向西北主要的中国四个省份，
所以你看到是传向中国西北主要的四个城市，
然后来到吉尔吉斯坦、塔吉斯科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库曼斯坦这一些中亚的国家，
然后去到一些中亚的国家，
然后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一直到耶路撒冷，
然后去到阿富汗、伊朗等等，一直去到耶路撒冷。
那也包括了沙地阿拉伯，
也都包括了沙地阿拉伯。
这个运动相信是今天宣教的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相信是最近宣教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而且是最困难的一个宣教工作，
而且是一个最困难的宣教工作。
我个人感觉到是上帝的恩典，
我个人感觉到是上帝的恩典，
他让我有机会赶上这一个列车，还有份于这个最困难的宣教工作，
他让我有机会赶上这个列车，有份参与这个最困难的宣教的工作。
那既然上帝把我带到黄金海岸来，
既然上帝将我带到来黄金海岸，
那么这个福音列车后面还有几个位置等着你来坐，
这个福音列车的后面还有几个位置等着你们来坐。
愿上帝能够使用我们的教会，
愿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教会
来还福音的债，
来到还福音的债。
如果以前的路线包括陆地的、海原、草原的和海上的思路，大概涵盖的是这个土地，
如果以前的包括了陆地和海上的思路，大概就包括了这些的土地。
而我们看见是今天福音最需要的地方，
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就是福音最需要的地方。
愿上帝使用我们，
愿上帝来到使用我们，
愿上帝的国降临，而且是降临在这一块土地上，
愿上帝的国度降临，而且降临在这一块的土地上面。
我会用接下来的时间和明天，那么陆续的让大家大约了解一下那么这一块土地的那些民族和环境。
我会用跟住落嚟嘅时间同埋听嘅时间，陆续咁样向大家介绍呢一块土地上边嘅一啲嘅事。
我们接下来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就看中国的这一片丝路的土地。
我哋跟住落嚟二十分钟嚟到睇中国嘅呢一片嘅丝路嘅土地。
然后我们有一首歌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 宣教的中国。
然后有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宣教的中国。
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唱这首歌。
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唱这首歌。
在中国版图里面的思路就是这块土地。
在中国版图里面的思路就是这块土地。
那么有四个主要的省份。
有四个主要的省份。
就是宁夏回族自治省。
就是宁夏这个回族自治省，
还有甘肃省、
甘肃省、
青海省、
青海省
和新疆省，
还有这个新疆省。
思路上的这些省份和它的省会，
这个思路上的这个省份和它的这个省会，
陕西的首都就是西安，
这个陕西的首都就是西安，
甘肃的首都是兰州，
甘肃的首都就是这个兰州，
青海的首都是西宁，
青海的首都是西宁，
宁夏的首都是银川，
宁夏的首都是银川，
新疆的首都是乌鲁木齐，
新疆的首都是乌鲁木齐。
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几个地方，
我们很快地来看这几个地方，
宁夏回族自治区，
这个宁夏这个回族自治区，
省会银川，
这个省会是银川。
我最初接触银川这两个字是我小时候读金庸小说的《天龙八部》出现的。
我最初接触这个银川这个字是我小时候读《天龙八部》这个小说里面读到的。
讲到这个银川公主，
讲到这个银川的公主，
那个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要到银川去，
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要去到银川。
那个时候小时候想要见的是银川公主，
小的时候想见的是这个银川的公主。
不过以后呢，上帝要我去做的是宣教的工作。
不过后来上帝要我去做的是宣教的工作。
这个是那边的古城楼，
这里就是那里的一个古城楼，
也有很多的超级市场，
他们有很多的超级市场，
很多人休闲下棋，
很多人在公园里面很悠闲地捉棋。
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回族，
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回族，
它是主要呢是回族的，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汉族迁到里边去，
主要的是回族，但是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汉族迁去那里。
主要有两间礼拜堂，
主要你有两间礼拜堂。
我们有这个访问团，
我们有这个访问团，
跟回族姑娘交通信仰，
同这个回族姑娘来到交通这个信仰。
这个是牧师的家，
这个是牧师的家，
牧师家有果园，
牧师的家有果园，
勤劳节俭，有两个牧师，
有两个牧师。
那么我们在那边帮助一些训练工人的工作，
我在那里帮助一些训练工人的工作。
甘肃，
就甘肃，
甘肃青海是我们工作的两个主要的地方，
甘肃青海是我们工作的两个重要的地方。
那甘肃省有三个城比较出名的，就是兰州、嘉峪关跟敦煌。
甘肃省有三个比较出名的地方，就是这个嘉峪关、兰州。
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这是回族，
这个是回族，
这是藏族，
藏族，
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
这是回族的祷告会，
这是回族的祷告会。
你到了中国的西北，你几乎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的回教徒，
你去到中国西北，你几乎不敢相信有这么多的这些回教徒。
他们祷告的敬虔使到我们基督徒都汗颜，
他们祷告的敬虔的祈祷地步令到我们基督徒都敬叹。
这是兰州，甘肃的首都，
这个兰州，这个甘肃的首都。
兰州呢是中国里边唯一有黄河经过的城市，
兰州是那里唯一一个城市有黄河经过的城 市。
这是黄河母亲，
这是黄河的母亲，
代表黄河孕育整个中国的土地，
代表这个黄河孕育了中国整个的土地。
那我这几天也有我们神学的老师到兰州去服侍，
最近也有我们圣经学院的老师去到兰州去侍奉。
我有一个学生也是兰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我有一个学生都是兰州大学一个 学生、教授。
这是黄河第一桥，
这个是黄河第一桥，
横渡黄河，
这个横渡这个黄河。
这是嘉峪关，
这是嘉峪关，
很宏伟的嘉峪关，
很宏伟的嘉峪关。
这是 兰州的三字石教会，
被兰州的三字石教会，
那个教会破烂了就要倾倒了，
这个教会破烂了就来倾倒了，
然后信徒就说我们要盖礼拜堂，
信徒就说我们要起这个礼拜堂，
就像是政府申请批准盖礼拜堂，
就像这个市政府申请批准你要起这个礼拜堂，
政府就说你们如果要盖礼拜堂一定要盖得大，盖不大不要盖，
政府说如果你们想起礼拜堂一定要起得很大，如果不就没起了，
因为现在兰州呢发展繁荣，如果你们盖小小的妨碍市容，不准你们盖，
因为现在兰州市这么繁荣，如果你起得这么小的话就影响市容，就没起了，
所以就给他们一个最低的高度，是很高最低的高度，
是一个最低但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高的高度，
他们是想你们这几个穷信徒那里可以盖礼拜堂，
他们在想你们这么穷的信徒怎样去起到礼拜堂，
哪里知道爱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老弟兄老姊妹，把棺材本都拿出来，
怎知道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尤其是老弟兄姊妹，将他们的棺材本都拿出来，
棺材本可不少呢，
他们棺材本都不少，
拿出来就可以盖了，
拿起来就可以起教堂，
他们一直捐钱，一直捐钱，一直盖，
他们就一直捐钱，一直在那里起，
但是还是不能够到达那个高度，
但是都去不到那个高度，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们就祷告，
他们就祷告，
然后上帝给他们一个意象，
然后上帝给一个意象他们，
就是我们早上所讲的十字架的意象，
就好像我们早上所讲的十字架的意象，
他们就决定呢把那个十字架撑高，
他就决定将那个十字架来到撑高，
把十字架撑高，
将十字架来到撑高，
从十字架的顶点开始算就满足那个高度，
从十字架的顶点开始来到计算就满足了那个高度，
所以就批准了合格，
所以就批准合格，
所以外面盖得好里面还是空空的，
所以出面起得很好但里面都是空的，
一年一年得慢慢加，
一年一年慢慢来到加，
但是现在成为兰州市的一个标志，
但现在成为兰州市的一个标志，
你远远一看就看见十字架，
你远远一望就望到十字架，
还有很多不同的礼拜堂，
还有很多不同的礼拜堂，
当然还有更多的家庭教会，
当然还有很多的家庭教会，
有山村的教会，
有这些山村的教会，
有盲人的教会，
有盲人的教会，
在那边做个人布道，
在那里做个人布道，
还有在那边我们帮助一个教牧培训中心，
在那里我有一个教牧的培训中心，
主要是训练年轻的童工，
主要是训练这些年轻的童工，
我在那边讲道，
我在那里讲道，
然后呼吁他们愿不愿意被上帝差遣往整个的甘肃最穷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
向他们呼吁愿不愿意被上帝差遣去他们甘肃最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工作，
愿意的我邀请他们都站到台上来，
愿意的我请他们站在台上面，
全部都出来，
全部都出来，
全部都把自己摆上为了宣教的工作，
是全部都为了将自己摆上都是为了这些宣教的工作，
跟他们一起交通怎么样把训练工人的地方做好，
将他们一起沟通怎样将训练工人的地方做好，
这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受训以后回到山村面对异端的逼迫，
这些是年轻的童工他们受训之后回到山村对这些面对这些异教的逼迫，
异端因为异端东方闪电已经把教会夺过去了，
因为异端这些东方闪电已经将教会抢了去，
或者教会里面大部分他们倾向了异端，
或者教会里面的大部分都倾向这个异端，
而他们年纪轻轻受了装备回去是要把人从异端里边重新再带回来，
而他们年纪轻轻就受了装备，他自己就准备将这些人由异端里面带回出来，
然后甘肃的西边就是青海，
甘肃的西边就是青海，
青海是我们有很多同工的地方，
青海有很多同工的地方，
我们槟城有一个姊妹在那边已经做了超过15年，
我哋槟城有位姊妹喺嗰度做咗差唔多超过15年。
啊，在那边我们帮助建立了2间的神学院啦。
喺嗰度我哋帮助系建立咗2间嘅神学院。
也是少数民族很多的地方。
都系少数民族好多嘅地方。
特别是藏族藏人的这个宗教。
特别系藏人呢啲佢哋嘅宗教。
除了西藏最多藏人的，就是青海。
除咗西藏最多藏人之外，你青海又系好多嘅。
游牧民族，
呢啲游牧民族，
青藏高原空气稀薄，
呢啲青藏嘅高原空气好稀薄。
这个首都西宁，
首都西宁，
我们有同工在那边教神学，
我哋有同工喺嗰度教神学。
这是西北最大的回教堂，
呢系西北最大嘅回教堂。
这个是一个制衣厂，那么买了下来，把它改建为礼拜堂。
这个本来是一个织衣厂，将它们买了下来改建成一个礼拜堂。
本来是这样的。
本来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也只有在西北部能够做到，在东部沿岸一带做不到。
这个只有在西北部做到，在沿岸一带做不到。
买织衣厂改为礼拜堂。
买这个织衣厂改成为礼拜堂。
我们的其中一间神学院就在这个楼上。
我们其中一间神学院就在这里。
Yeah, 我们的神学生去到村里边去探访，
我们的神学生去到村里边探访，
访问为主坐牢几十年的女牧师，
访问为了主坐监几十年的女牧师。
在那边有信徒培训班，
在那里有信徒的培训班。
在那边有教牧培训班，
那里有教牧的培训班。
给他们有座谈的时间，
给他们有座谈的时间。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他们有儿童主日学，
他们有儿童主日学，
他们有诗班，
有诗班，
还有小小的教会，
还有小小的教会。
那么大家进去的话，大概站40多人，已经挤得满满的，站坐不能动。
大家入去的话，大概可以企满40多人，已经企满晒，唔会喐唔到。
但是主日呢，有200个人就在这个小地方聚会。
但系主日就有200个人喺嗰度小地方聚会。
我们也进入回族村，
我们都进入这个回族村。
这个是他们回族村的原貌，
这个是这个回族村的原貌。
村内的书籍，
这个是村内的书记。
我们说我们是爱国华侨，他们就当我们是贵宾。
我说我们是爱国的华侨，他就当我们是贵宾。
在那边帮助建造学校，
在那边帮助建造学校，
放一些属灵书籍在学校里面，
放一些属灵的书籍在学校里面。
那边有清真寺，
那里呢有清真寺，
那你看起来又很像庙一样的，
看上去好像一间庙这样。
新疆，
新疆
第四个省份，
是第四个省份，
那是中国最大的一省，
是中国最大的省。
新疆是怎么样的呢？
新疆是怎样的呢？
新疆其实就是很僵，
新疆其实真的很僵。
那个沟哈，那个沟哈，代表的新疆的那个边界线弯弯长长。
那个沟呢，就代表了新疆这个边界就弯弯长长。
它跟8个国家结连在一起。
它跟8个国家连接一起。
包括阿富汗。
包括阿富汗。
然后那个土呢，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里边被割让出去的土地。
然后那个土呢，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里边被割出去的土地。
新疆有3个大山脉。
新疆有3个大山脉。
最上面的呢是阿尔泰山脉。
最上面是阿尔泰山脉。
中间的是天山。
中间是天山。
下边的是昆仑山。
下边那个是叫昆仑山。
你听到这些你就知道。武侠人物从那边出来的，
你听见这些就知道啲武侠中的人物都是这里出来的。
然后呢，新疆中间有2个大坟地，就是大沙漠。
然后呢，新疆里面有2块大坟地，就是大沙漠。
所以新疆是怎么样的呢？新疆就是很僵。
新疆是怎样呢？就是很僵的。
Yeah. 那么世界上远离海岸呢最远的城市就是乌鲁木齐。
世界上面，中国里面离开这个海岸线最远的城市就是乌鲁木齐。
然后呢，亚洲的最中心点也在新疆。
然后亚洲的最中心点都是在新疆。
我手指头所碰的那一点叫做亚星，就是亚洲的中心。
我手指所掂嗰个咧就系叫亚森济，亚洲嘅中心。
乌鲁木齐是很繁荣现代的城市。
乌鲁木齐咧非常繁荣现代嘅城市。
后面就是天山。
后边咧就系天山。
这个是他们的超级市场。
呢个咧系佢哋嘅超级市场。
那边有两间主要的教会。
我哋有两间主要嘅教会。
这间教会是最主要的，有两个牧师。
呢两间教会有主要嘅牧师。
Yeah, 那么这位是比较年轻的。
呢位系一位比较年轻嘅。
还有一位更老。
仲有一位更加老嘅。
Yeah, 有不同的工作。
佢有唔同嘅工作。
有老人的工作。
有老人嘅工作。
还有呢，就是新疆有一个地方是最甜的地方。
新疆有一个地方是最甜的地方，
它叫做吐鲁番，
它叫吐鲁番，
也是最热的地方，
而且是最热的地方，
很多葡萄，
有很多的提子，
世界上的第二大沙漠，
世界上面第二的大沙漠，
还有天池，
只有天池，
还有西游记里边很多的那个过程经过的地方，都在新疆可以找到。
有很多西游记里面经过的地方都是在新疆那里找到的。
Yeah,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火焰山。
其中一个就是火焰山。
真的是很热。
真的很热。
我站的地方那个时候是52度。
我站的地方那阵时是52度。
如果爬到山上他们说87度。
如果爬到山上面是87度。
我大概只可以站在外面一分钟我就顶不了了。
我在上面很出面站了一分钟我已经是支持不住了。
乌鲁木齐市中心。
这个乌鲁木齐的市中心。
主要的民族就是维吾尔族。
主要的民族就是维吾尔民族。
这个是他们的街道。
这个是他们的街道。
你根本看不出这个是中国。
你根本看不出这个是中国。
新疆有整个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
新疆有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
最大就是维吾尔族。
最大的就是维吾尔族。
他还有锡伯族。
还有这个锡伯族。
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
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
回族。
回族。
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
蒙古族。
蒙古族。
塔塔尔族。
塔塔尔族。
科尔克孜族。
可以克尔族。
很多不同的民族。
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都是可爱的。
全部都是可爱的，
但是主要的宗教都是伊斯兰教。
但主要的宗教都是伊斯兰教。
这是回族，
这个是回族。
这是哈萨克他们的帐房，
这个哈萨克的他们的房。
这个是一些文化的节目，
这个是他们的文化节目。
跟他们交通喝茶，
跟他们沟通喝茶。
当地教会面对很多挑战，
当地的教会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中国扶贫最大的地区有很贫困的地方。
中国扶贫最大的地区有很多贫困的地方。
整个社会、民族、生态环境都需要关心。
整个社会这个生态环境都需要关心。
还有伊斯兰教影响中国最厉害就是这块地方。
就伊斯兰教影响中国最大的就是这个地方。
78%的中国少数民族也住在西北部。
70%的人中国少数民族都是住在这里。
而且那一年我们看见。竟然没有一间神学院是训练主的工人，
而且我哋见到嗰度竟然冇一间神学院系训练主嘅工人，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建立了两间神学院。
所以我哋喺嗰度建立咗两间神学院。
教牧人员普遍老化，
教牧嘅人员普遍都老化，
还有严重呢缺乏基层教会的教牧人员，城市还好。进到乡镇很缺乏童工，
城市都还好，但是入到这个乡镇就很缺乏童工。
因为缺乏牧者，群羊无牧，邻里饥渴，异端邪说，造成教会分裂。
因为缺乏这个教牧的人员，灵命上面的缺乏，就造成这些异端的兴起。
特别是东方闪电带来很多的混乱，
就特别这个东方闪电带来很多的混乱。
西北部两大回族，
西北部的两大回族，
第一个是回族，
第一个是回族，
很多，
有好多，
有一千多万，
有一千几万，
是以前阿拉伯人跟波斯人和中国人留下来的后代，
是以前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国人留下来的后代，
被称为回回民族，
被称为回回民族。
所以其实回教呢，是因为回族信了伊斯兰教，我们称为回教。
其实回族咧系我哋回国回族人信咗呢个回教，我哋称佢为回族。
真正他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真正佢哋宗教叫伊斯兰教，
是中国最大的回教群体。
是中国最大的回教嘅群体。
你看见宁夏、甘肃、青海就是那个重点。
你见到宁夏、甘肃、青海就系呢啲嘅重点。
有机会我再给大家看他们的录影。
有机会我就俾大家睇一睇佢一啲嘅录影。
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呢个系佢哋嘅生活方式。
这是他们的崇拜。
呢度系佢哋嘅崇拜嘅方式。
这个是短宣队。
呢个系短宣队。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在新疆，
在新疆那里。
谁关心他们？
谁来关心他们呢？
这个是我在青海街道上买的 VCD。
这些是在青海街道上买到的 VCD。
所以中东圣战的主义也慢慢渗透了西北的中国。
中东的圣战的主义都慢慢渗入这个中国西北的地方。
他们也在那边推广他们的使命。
他们在那里推广他们的使命。
所以整个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所以整个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和丝绸之路的宣教。
和丝绸之路的宣教。
是很大的挑战。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很多人祷告。
很多人祷告。
可能需要最少十万名宣教士才可以把福音传开。
可能需要最少十万的宣教士才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开。
那么那些人从哪里来？
那些人从哪里来呢？
有谁去装备他们？
有谁去装备他们呢？
还有他们去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宣教，有没有保障？
还有他们去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宣教，有没有保障呢？
有关这个运动的顾虑。
有关这个运动的顾虑。
还有一些的鼓励。
还有一些的鼓励。
那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边都有分享。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边有分享。
还有这两本书你也可以看到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还有当中一些最困难的宣教工作和美好的宣教的见证。
所以这里都会见到一些传回耶路撒冷一些美好的见证和一些宣教困难上面所有的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唱这首诗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诗歌其实讲的就是丝路的宣教和传回耶路撒冷。
你有没有发觉其实这首诗歌所讲的就是丝路的宣教和传回耶路撒冷。
有一种哀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蝉吐丝吐不尽丝绸。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蝉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向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我要请弟兄姊妹来唱这首歌。
我要请弟兄姊妹来到唱这首歌。
我不晓得有谁会弹吗？
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懂得弹这首歌呢？
如果不会弹我们就清唱这首歌。
如果不懂弹我们就可以清唱这首歌。
我们当中谁歌声比较亮的有吗？
我们当中有哪位唱歌比较响亮的呢？
你发现我的喉咙沙哑不能唱歌了。
你会发现我的喉咙沙哑 不可以唱歌。
谁可以带我们唱吗？
有哪一位可以出来领诗呢？
黄牧师呢？黄牧师昨天也吃很多炸的东西。
黄牧师昨天都吃了很多炸的东西。
或者黄牧师来，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
我们一起到站起来唱一唱黄牧
师。那么唱的时候大家就想到刚才你所看到的。
唱的时候大家可以想到刚才所见到的。
你所听见的。
你所听见的。
上帝他呼召中国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现在要把福音传开。
上帝呼召一些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要将这个福音传开去。
但是他们要我们同工。
但是他要我们同工。
有谁愿意陪他们去呢？
有谁愿意陪他们去呢？
有谁愿意支持训练他们呢？
有谁愿意去支持训练他们呢？
有谁愿意为他们祷告呢？
有谁愿意为他们祷告呢？
我们唱。
我们来到唱。
一种爱像那夏虫永缠绵，春蚕吐丝。 血沉睡的中国，众人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身鲜血走，我奔到宣教的中国，传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耶稣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
耶稣话呢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先至嚟到。
我们唯有响应这传遍天下的福音责任，
我哋唯有响应呢个传遍天下嘅福音责任，
我们才能够没有惭愧的面对那要来的主。
我先至冇惭愧咁样面对将要翻嚟嘅主。
或许我们开始已经是太迟了。
或者我们开始已经迟了，
但是上帝还给我们机会，
但上帝还给机会我们，
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为我们的主，
为我们的主，
也为他的福音而活，
也都是为了他的福音而活。
我们再唱一次，
我们再来唱一次，
作为我们的心志，
作为我们的心志。
唱完以后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就结束这一段时间。
唱完之后我们坐下，我们就结束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来唱情。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蛹藏匿，春蚕吐食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勇敢敢前行，胜利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血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灵，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坐下来默默的祷告，
我们坐下来默默的祷告。